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是不是就要到了最后一天？但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可以敬拜神。我们一生在世上经历很多的事情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过去了又来了，经济危机一次一次的，战争一场一场的，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在世上的事情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延续到在天上，那就是我们的敬拜。人是活到永远，我们的敬拜从我们认识神开始，也可以持续到永远。而其他的一切的工作，包括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侍奉，到天上也全部都停止下来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他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也可以永恒的敬拜他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的恩典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呢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二章，就是耶稣接受敬拜这样一个故事。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：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。耶路撒冷合称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当生在何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。”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，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，希望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带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。”他们听见王的话，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，突然在他们前头行。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着黄金、乳香、抹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祷告。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借着众先知、众使徒记录下与耶稣基督的故事。耶稣的故事是拯救的故事，耶稣的故事是生命的故事，耶稣的故事是恩典的故事。主啊，我们求您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平安的工作，让我们在世上有平安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。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把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交给主，献在主的脚前，将我们的肢体当着义的器具献给神，为神施舍，能够在这个世上按基督的名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基督、认识基督、接纳基督，成为他们个人的主、个人的救主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过去也听过啊。故事很简单，就是通常说是三个，实际上到底几个我们不知道。这博士们是在东方，那东方到底是在哪呢？可能是现今的伊朗，也可能是伊拉克，反正就那一片东方。那么他们在那边呢，看见一颗星，把这颗星呢当做犹太人做王的一个记号。他们能怎么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呢？难以考察。我们这边说呢，不同的版本给这个这几个人到底几个我们不知道啊，至少应该是三个以上，因为是拿的至少拿的三样东西，一个人拿一样，至少三个人。因为是有些我们怀疑，通常我们的合伙怀疑的博士，还有其他的，或者说反正就是通常就是有智慧的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它最初呢是指波斯的祭司。 是祭司这样一个事情呢，不光在犹太教，就有犹太教里面有祭司，就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保，在邪教或者在那些假神的教里边也有祭司，所以这个字呢叫 magus，它根据读音叫 magus，它是祭司，但后来呢用词就慢慢的变了，就专门指一群王室的顾问，就是东方这些王室里边做顾问的，都有顾问。或者说变魔术的啊，因为不知道魔术怎么回事，变魔术的好像这个人特别聪明有智慧，变成这样一群，或者是真正有知识，所以这就是把他们翻译成博士。那这个博士呢，和我们今天这个市场读那个 PhD 是两个概念了啊，两个概念，因为词儿完全不一样。他们认定那个星出现，那么那个星呢，是在以赛亚书讲过说，雅各家要有一颗星出现。那么他们或许听过这样的故事，但是中间最主要的就是天上的父指示他们，就像彼得说，耶稣问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说彼得说：“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基督。”那耶稣说：“这是天上的父指示彼得的。”当耶稣马上说：“我要上耶路撒冷，被他们钉死，之后3天复活。”彼得马上说：“万万不可，那我就不去了，知道吧？”耶稣跟他说：“你只体贴肉体，不体贴神的心意。到底神怎么样启示这些人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些人就认定天上有颗星，这是犹太人的王出现了，所以他们就从那边可能是骑的骆驼，他们就拿着那些礼物就来到东方了。来到东方呢，他们是先找这个，到了耶路撒冷，跑到那个。”是当地问说：“这个你们犹太人的王现在已经出生了，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？”在街上打听，这希律王这个知道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希律王在这时候呢，已经年纪大概在60到70岁之间，一般2年以后他就过世了，知道吧？希律王呢，他就着急说：“他是王，怎么又出来一个王？知道吧？这个。”现任的王还没到时间，又来一个王的话，这个心里会不安的，就像之前的扫罗和大卫的故事一样。扫罗是王，但又听说神又高立了大卫要做王，所以他20年在旷野上整天追杀大卫。但是神说高立的，大卫保守。所以这边呢，一律一听到他是王，而且呢，要这个王要牧养以色列民。这故事就更有意思了，因为在牧羊提到这个王要牧羊的故事，就讲到当年的大卫王，因为圣经讲到当年大卫王，他要牧羊以色列民，他又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他就更确信说，这个单单说生了一个王，不是一个很简单就这样一个意象，或者说他和大卫连起来了，因为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所以对他的王位呢。他感觉有一个很实际的、很迫切的一个冲击，对他呢就心里边不安。提到这个几率呢，这个人很复杂。然后我们今天说就是有3头6臂这种能力。他的血统呢，他母亲是阿拉伯人，他父亲呢是以东人，也就是以扫的后裔。他对希腊文化。特别的有考究，也熟悉。他是出生在以土曼，就是以东，就是我们说这个在耶路撒冷靠南方，就是现今那个现今应该是称的是雅安的地方吧。他的信仰是归化的犹太教，因为那个我们说这个以东人他本身和这个犹太教就有没关系，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整个。以色列人制服了这个以东地，所以把以东地的人呢都归化为这个犹太教，归化犹太教。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，做王呢，他从祖先大概40年就开始做王。他的公民从律法上讲，他又是一个世袭的这个，就是说他父亲就是罗马人，这个罗马人身份可以世袭下来，就像在美国一样，你这个。 父母是美国人，你不管是生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是美国人，知道吧？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，生在美国的可以算是美国人，所以他家呢，这些的不管生在什么地方的罗马人，因为这个罗马人在当时的身份地位很高。还记得保罗的故事吗？到了那个马其顿以后，把他抓起来，那个坐了一晚上的监狱，打了一顿，第二天要放他走，说我是罗马人，你们随随便便抓起来，还没审讯就抓起来，打了一顿就这样就放就没事了。啊，当地官员一看罗马人了不得，因为罗马人的当时的身份地位很高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他是纣王，统治了整个，包括耶路撒冷、向北的这个今天的贝鲁特、黎巴嫩这一块，包括今天的叙利亚，包括今天的约旦，所以疆域的比较大，从南到北。因为他本身不是犹太人，就是从血统上不合理也不合法，他是通过他的政治手腕。我们知道今天当官必须有政治手腕，包括各地选总统，明的暗的，暗的就是暗箭齐发，明的就是胡说八道，反正就是为了当官。那大希律呢，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，当然中间有很多次的冒死就是赌博的那种，赌成了就成了王了，赌不成就没命了，就是这样一个亡命之徒。所以他的血统上不合法，所以他呢特别怕有一天犹太人起来破坏他的王位。我们还知道希律建那个圣殿，就扩建那个第二圣殿。为啥要扩建？并不是他尊重犹太教，而是他怕犹太人不满，推翻他的王位。所以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利用他的一些希腊文化知识、建筑的知识来扩建那个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圣殿，再建那个西墙，就是他扩建而造。所以他是不安。那他不安，为啥这全城的人跟上不安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王，不应该做犹太做王。那现在如果是犹太人，就是说犹太人真正的王诞生，他应该高兴才是。但是他们也不安。那可能的原因呢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希律呢，非常容易情绪化，一有事情就恼怒，就屠杀。那他的屠杀起来就是，天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一旦希律心里不安，那全城的人呢又怕这个所谓的王呢又搞什么事情，知道吧？又改大陆，所以呢，全城的人也不安。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希律就把那些博士们就叫来了，说：“你们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星？这个星是你们什么时候看见的？”问了一大堆。那么这中间也问那些祭司长和文士，所谓的文士就是当时的读书人，大概当初的能识字的有10%。那么这些人都是和那个行政的、管理的、做官的、做祭司的，整天搅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和当官的是沆瀣一气吧，反正经常做些不好的事情。问他们说，这个王要诞生的话，会诞生在什么地方？他们是伯利恒，他们是伯利恒。那跟这个博士们说，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星？啊，那你们去柏林去仔细去找去，找好以后呢，回来报告他，他也好去拜他。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阴谋。那么按我们常规的，如果你真要拜的话，那我作为一个王，我也给你们派拜那个最好的、最安全的坐骑，我们一块儿去拜去。好了，包括祭司长和那些公事，他们也没去，他们只是说犹大的伯利恒会生一个王。那既然说你要相信犹大伯利恒会生一个王，那有这样故事，那我们去看看啊。因为伯利恒离那个耶路撒冷并不远，大概就是说有20公里，很近那个。按我们今天要开车的话，就10来分钟就到的世界，你步行也就是几个小时了，顶多了。如果路不好走，所以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也就说一说，没去。那个希律王更是说：“你们去了看，看好了回来报他。”不是说你们去了看，你们好好拜他。那随后我也去拜他，那语气完全不一样，中间就是暗藏着他的阴谋，让我们知道他也杀了伯利恒附近2000个2岁左右的儿童。所以说，这些博士们可能告诉他，这个星呢？他们看见有几个月了，也就是耶稣之所诞生，有几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功夫。 波斯门当然就去了，因为从那个东方过来，耶路撒冷到伯利恒，那中间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是神启示的，那你就不要跟那个希律没关系了，让这颗星直接带他们去那个伯利恒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是要应验，要让犹太人这些人向他们这次显明，这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，知道吧？外邦人都认可，你们太迟钝了。在诞生的时候，野地里的，就是伯利恒野地里面那些牧羊人去看过了。那时候还在马槽里边，襁褓之中。这时候现在进入一个家了，向他们再次启示：你们的王诞生了。但这些祭司长、这些文士对王不闻不问，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上、一个理性上、感情上，任何一点感觉没有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知识上、层面上，那你可能是一种文化基督徒。文化基督徒是否得救，我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是否真正心里边接纳基督，成为你个人的主所以这些祭司长就是，他是文化犹太教啊。这样一来，这些。波斯们就去了，波斯们去，当然说希律和他们子罗就暗藏的阴谋，另外就是神带领，他们就骑着骆驼又开始去那个伯利恒去了，在走的路上，忽然看见那星又出现了，他们怎么样辨认这颗星？因为他们不是说博士们，当时博士呢，包括当时的星象学家，也算是博士的这个范畴，所以他们就会看天象，啊，那个星呢？可能是一个非常明亮的星，也可能是一个什么的符号，知道吗？一个符号，所以呢，就顺着星，就一直跟着星就找找。那么看见那个星，就心里边就明白了，明白他们肯定能找到，所以就跟着星走。星走到这个耶稣住的那个地方，星就停下来了。那他们呢，也就找到耶稣了。所以说，在我们寻求神的路上，神会亲自的带领，神会亲自带领。神愿我们每个人都得救，神不愿意撇下我们任何一个做在世上做官。但在这里边呢，仍有一个极大极大的自由度，可以自由选择。神给人自由，这是在创造人的时候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，极大极大的恩典。试想，如果我们每个人没有自由，就像一台今天的计算机一样，那世上是死气沉沉，没有生命一样。所以神给了人自由，是让人利用这个自由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，来敬拜他。而我们换其道为行之，利用我们的自由背叛他，背弃他，在世上犯罪。所以，当这些人看见那个星又出现了，就是那颗星，他们心里边就极大的欢喜。这个欢喜是不是最大限度的欢喜，已经欢喜的不能比这个再欢喜了，知道吧？就像是一杯水，你倒满以后，你不可能倒杯子里面的水不可能比这个杯子容积再更大，知道吧？满了以后就要溢出来，他们的喜乐到这个程度了。所以，我就记得我在那个信耶稣那会儿刚刚。信耶稣受洗的那个刹那，那个真是那个喜乐，真是说那是可能我信主之后这20多年了，是最大感觉最大的喜乐那个那样一个时刻，就是你任何的想法忧愁都没有了，就是神啊，就是当然那个神感动，就是当时我那个受浸的时候，真是一生没有那样哭过，痛哭流涕的啊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是吧？神那种爱，神那种恩典，就是 touch 了你的心，是一个理性的人。再理性的人被神的爱摸着以后，你也会感情啊，动感情。所以这边这是这些博士们，他们的理性知识肯定很多了，他们大大的欢喜，都来到这个地方。这时候耶稣已经离开马槽了，大概在1岁左右。因为呢，希律王在2年之后，耶稣诞生2年之后就去世了，所以他把这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全部都杀了，所以进去以后呢， 他们叫俯伏拜那小，俯伏拜那小孩子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在世上有名望的、有学识的这些博士们，拜一个小孩子，如果从心底里面认可这小孩子呢，前途无量，怎么会去拜他呢？知道吧？根本不可能。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乳臭未干，还在吃奶的阶段，怎么能去拜他呢？根本不可能想象。但就是神就是给他们一颗谦卑的心，他们能够认识到，他虽然小，但也是君王。这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历史剧里，老皇帝去世了，小皇帝我们说就是溥仪才几岁啊，有的皇帝6来岁那种，坐在皇位上，下边70老80的大臣，乌压压也是跪倒一片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是训练出这样一个心，就是说，心服口服，不得不跪在那儿。那么这边呢，也是这些博士们拜神的那种启示带领，就认定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这是全世界人的王，对他们的跪拜堂的地方。那么呢，送了3样礼物，一个是黄金，一个是乳香，一个是魔药。这黄金当然好了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没有人不喜欢黄金的，因为它是世上最珍贵的礼物。那么，这个以赛亚书这边有一段经文说：“成群的骆驼因以列和以法的多芬陀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、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”就是说，在将来有一天，必有外邦人要带着黄金，要献给耶稣。这个也说，所以这边说成群的骆驼，所以我们在沙漠里面就是说，这些博士们过来说，也可能是骑着骆驼，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画像，说3个博士骑着骆驼，故事就这样来的。所以说旧约和新约是一条线，是吻合的。旧约的很多预言在新约实现，所以黄金是最珍贵的，代表耶稣基督是那个王。也给他献上乳香。我们这个乳香，我们在那个这个圣殿里边有12个饼，有2摞饼。那个饼上边呢，每摞上面有那个乳香，那个是代表献给神的，献给神的。那么这边呢，给耶稣献给乳香，耶稣将来要献给神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成全了。旧约的献祭，旧约5种祭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各式各样的祭都指向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代表旧约所有的祭都成全了。耶稣把他自己献给神，他作为燔祭献给神，作为素祭、平安祭，作为感恩献给神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。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谢改神。所以这是耶稣所做的。那么这个饼，我们也说，耶稣是生命能量。当耶稣说：“你们当吃我的血，喝我的肉。”我们今天领主餐就是这个意思。这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，代表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是有接连的、有关系的。耶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也是永恒的。耶稣的生命是无罪的生命，是义的，所以神也给我们一个义的、无罪的地位，这样一个极高的奉位，所以这个是给他献上乳香。那这两样还说得过去，知道吗？我们普通人还容易理解。另外一个是抹药，抹药也是作为一味中药了，它有消炎的作用。那么这个抹药干什么用呢？我们之前讲过，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说，打嗝。去世以后，不要活了几十天，为了防止他的尸体呢过快的腐烂，就是有防腐作用。我们说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，尼哥底母也带着上100斤的魔药要膏他，就是为了让尸体保存时间长一点。所以这个魔药是代表，说的更直接了，代表耶稣基督必须死。哪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在市场，人家过满月了，或者过百天了，你拿的礼物过去了，你只能会说些祝福的话，你不会说 这个孩子将来要死。你要说了这话，当场就和你干上了，知道吧？但是这边很直接，这就是耶稣的故事。耶稣要死，但是耶稣要死，不是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我们的罪，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。旧约以色列的献祭都是把动物的血、牛的血、羊的血，含在祭坛旁边，一坛上那些祭坛就洁净了。那些人，你把羊献上、牛献上，因为动物流了血了，以色列人的罪就赦免了。但那个只是暂时的，都是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血。他的血流了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，他的血就可以洗净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罪。都要给他献上抹药，必须指明这个人将来要死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带这三样东西？这都有背后神的启示，或者神的感动。每样东西都有所指。接下来我们会思考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最珍贵的东西，这就说到神创造人。注意听，神创造人的目的，以赛亚书、哥罗西书，我选了两节经文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哥罗西书1章1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，就是靠耶稣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。所以说，神造人，神爱人，我们不能说神为了人造人。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造了我们人，但是神确实爱他，爱我们这些被造的人、犯罪的人，要不他也不会把耶稣赐下来为我们死，为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世界观必须反转。原来我们都是靠自己做，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？我要成就一个事情，他每天忙忙碌碌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应该是说，主若许可的话，我愿意做一个。主让我做这个事情的话，我愿意做，是按照主的心意，把主放在前面，那主就必然带领。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们看到了心。萌生了要都到那个耶路撒冷，到伯利恒去敬拜犹太人的王这样一个心，所以呢，神就带领他们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的时候，神也愿意带领我们。所以，这节经文提到这样几个：神会带领人凭借他自己，神会带领这些博士们凭借犹太人的王，耶稣基督，神也会带领我们世上每一个人。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属世的骄傲，愿意将我们自己谦卑放在神的脚前说：“人啊，如果真有你，你让我认识你，神必定会带领。至少我是这样的。当我们有一天认识神了，我们认识神了。”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了，我们成为神国度里边的人了。我们生活的目的不再是为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要敬拜神。这个敬拜今天有，明天有，在天上也有。天上的长老，天上的天使，整天在那儿敬拜神，声音非常的洪亮，像众水的声音。你们去过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，那个声音。那个叫众水的声音，那是我们可以持续到永远的。我们敬拜神，就是把自己最美好的献上，把黄金献上。我们是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呢？我们的青春年华， 我们已经不轻松了，知道吧？已经不轻松了。我们都是来买过以后，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我们有限的时间，去帮我们能献给神的都献上，尽量献上。献的时候你不要和别人比，啊，说这个人这个能弹琴，这个能唱歌，我不能唱，不能弹，他还可以做其他的呀。在神的国度里边，你要是愿意被神使用，神会很奇妙的使用我们，知道吧？我们通常说那个做饭苦力活，那个怎么那个被神所使用的？参加几次洪都拉斯以后呢，做饭在那个短学里边那个侍奉机会最大的，知道吧？也是受众人所那个仰慕的啊！我也能做2道菜，多好！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是神的儿女，你身上肯定会有神给你的恩赐，能够被神所使用。只是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谈到说，这个不是看见天上的星，这个环境的变化了，触发他们要寻求这个以色列的王，犹太人的王。我们感这个往下个月的之外，我们感谢主，在我们圣诞的时候呢。我们那天晚上大概有，没有啊，你用的那个版本不一样了，哦，在这儿，再往前，就是我们大概有200多人，我们有那个很多弟兄姊妹介绍来的新人，那么我把这些新人呢，在这儿给大家 post 下，希望大家认个面孔。以后在超市里边，或者说认识的，或者说我们在心里边可以为他们祷告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圣诞特别活动，把这些人邀请来，让他们能够初步体会到、感受到神的温暖、神的爱。因为我们曾经也是一点点被带到教会，被神的爱吸引以后，这样最后认识基督的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有那个这边有个男生叫吴化宇，也是叫梁三梅，这是刚来美国的一对那个博士后。他们在教化品，做公共卫生的博士，这是十几名姐妹带来的。那么这个呢，王涛一家呢是丁涛的邻居啊，他们是一家四口人。再往下，还有这个是啊，这是也是菲比啊，也是丁涛他们家另外一个朋友。那么这个呢是他们有3个孩子，他们参加过我们教会2次的 VBS，一次是去年我不知道来不来，反正今年来了。2019年也来了，2019年来的时候，这个男孩，右边这个男孩，当时才2个月还是3个月，他妈妈还抱着他啊，我就知道有这样一家3个孩子，因为在美国3个孩子的家庭，他是属于比较少数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他们也这次来到教会。我们再往下，这是那个刘雪他们一家带来他们的邻居啊，刘雪，这个是刘淑敏，她是那个。是一个那个老师退休了，和他女儿，周丽在一起，就是那个刘雪他们家邻居，带来了，下边还后边还有，这是楠楠一家，或者是他是第4次见楠楠，他是这个中学老师，那个在那个中学校教书的，那么他先生是一个排球教练，对吧？这一对呢，我这些谁介绍的我都不知道了，后边的啊，不写的话。男生是李波，女生叫美英。男生是一个开那个长途 truck，很辛苦工作，很辛苦。年龄和我一样，60岁了。我们聊了半天。这是王静带来的李焕兰和陈卷清，这是应该是陈卷清吧？对的话，王静在哪？这，过了月亮啊，这是那个。好，再往下。这是麻子们带来的，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这个教会，之前也来过，但我不记得他们名字。到了我们麻子们叫马芬珍、张阿梅，这是应该是麻子们的好朋友。好，我们再往下，来了啊，这是这个林玉贤林姊妹的朋友，好嘞，那个这个是，那个叫汉娜是和哪个是你们汉娜认识的？这是他们没有留境我们看的时候看这面孔呢，我们心里边要为其人祷告。好，再往下。这是 Kevin，他太太不在这上面啊，天津人。好，我们那个感谢 Kevin 在那个疫情期间把文军的那个父母，就是最困难那会儿那个 经过洛杉矶那个转机，在洛杉矶住了一晚上，带回那个天津。他有两女儿，他大女儿和我们家 David 是高中同学，他也参加过 VBS 哪一次帮助，就是 Vivi，应该是19年。啊，再往下，这个是艾玛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艾玛，是小姨，就是当时和海燕他们是邻居，后来回国，他女儿大了回美国上学，和他是的朋友在这边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借着机会创造这种环境，把这些弟兄姊妹、把这些朋友们带到神的环境当中，神会亲自带领他们，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，所以在这里边呢。我们不是说神带领了，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了。神会透过我们给他们传递温暖，传递神的信息，传递神的爱，他们感受到了，自然就会融入神的大家庭。所以，愿我们参与神的事工，愿我们认识神以后知道，我们是为了敬拜神。我们敬拜神是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，不是说。我们时间现在都打点了，没事干了，看看教会有点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当然这也是不错的。有的人干脆不认识神，干脆认识神也是作为文化基督徒和教会没关系。一年可能就是说，圣诞节来一次，复活节来一次，两次，知道吧？这个呢，我们信主就要信得真，扎扎实实的。那天亚军和我们一个朋友通电话。他也是老早就信主，我们老乡老早就信主了。直到疫情期间，得了 COVID 以后呢，生了病了，这病有后遗症，他也没办法，整个医学也没办法，重新思考，基督教，基督他到底认识没有？到底真接纳了没有？最后。重新认识神，神是真的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马马虎虎。现在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半，网上查经4次，自己把自己界定为过去他是文化基督徒，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啊。所以文化基督徒在我们教会有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轻易下结论，只是他自己说的，也不是我界定的。但是文化基督徒，你可能得救了。你可能呢被得救，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但是说，你一旦被别人认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，别人向你传福音呢，就没有那力度了，不会说这个人没信基督，我们会死心塌地的跟他讲，基督是怎么回事儿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一个文化基督徒，很可能如果真正没信的话，很可能被单引，很可能被单引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思考，我是否真正。确切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主，我是否愿意把我最珍贵的献给他，哪怕是一点点？我们都是在一生学的过程，尽心尽力。你献的时候，不要跟别人比，说那个人献了一吨，我才献的一两。人是看我们的心，要不神怎么会说那寡妇2倍一点，比那些众人都多了？就是寡妇用了2个小钱，全部都献上，胜过。众人的万吨黄金，这是把他的心全部切，所以我们要在年末的时候，在年初的时候，重新思考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把我们最好的结果，我们做一结束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接着这样一段故事。来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，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做王，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为了荣耀主的。主的名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不管在任何场合，都能够有胆量、有机会，不管是言语的还是行为的，能够传递主的恩典，把真是求主使用我们， 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俯伏在主的脚下，从心里边时时刻刻敬拜你，时时刻刻跟随你，能够荣耀主的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